里面呢有一个章节在讲成功约会要避免的事，也就是说它不只是线上爱情学，它在前面教你怎么样设定你的 profile， 然后怎么样去回复之后，因为最重要的还是你们要约出来见面嘛，
没错，
所以真正你还是要好好的约会嘛，就人跟人之间的 vibe 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列出了很多很多你在约会的时候你不要做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太重要了，太清楚太明白了，然后也太简单了，我甚至都已经觉得这些东西是简单到不需要讲出来或不需要人家提醒的，可是想想自己以前的例子，然后就觉得没有，好多人都在犯这样的错误哦。
欢迎收听迷称品 Podcast 特辑爱人爱己的关系功课，在这个单元我们一起思索爱与被爱的难题，探讨情感关系中不同的位置与角色，学习如何好好爱自己。大家好，我是子瑜，本集我们要来谈网路交友哦。爱情的探索方式已经超越了传统范畴，透过网路我们能展开生活圈之外更多缘分，不过线上爱情同样也要学习。今天有一本书非常有趣哦，带我们以科学的方式帮助我们寻找真爱。好，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广播 DJ， 同时也是多档 Podcast 节目主持人欧马克。马克你好。
嗨子瑜好。嗨迷成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年一会，一期一会，哇，今天来到这是我的主场分享线上爱情学，我对科学脱单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心得。我自己的老婆呢，就是在听得认识的
哦，能找到教主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哦。那我们这次要聊的是线上交友和这本书《线上爱情学》。现在除了学校和职场，透过网络我们可以去认识对象。那想先请问马克啊，你怎么去看交友软体这些工具
啊？我觉得工具本身全部都是中立性的，所以都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对它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把它会贴上去，都是我们的标签。所以我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呦，网络交友，哎呦，好奇怪哦，啊，还会被骗哦，然后或者是有人说，哎呦，怎么现实生活认识不到才要去网络哦，好鲁哦，什么之类，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世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人，然后他就跟你说，哎呦，用 AI 哦，不会画画才用 AI 哦，那你很明显可以知道他就是即将要被时代淘汰的
落后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面对一个新工具，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先把那一些偏见或是害怕改变的东西那个思维给抽掉，有新工具可以帮助我达成目的，那它对我来说就是有用的。所以如果今天交友软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线下联谊也好，然后线上的滑这些东西也好，只要它可以帮助我达到认识更多人的目的，那它对我来说就是有用的。我们不要想说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我们用有用的这个方向去切入，那有很多东西你会发现，嗯，工具创造出来本来不就是要为我们所用吗？所以就是有用的，那我就去用它，用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去试试看说，哦，这个工具对我来说顺不顺手。因为工具还是有跟人的个性是有关系的嘛，就同样的篮球可能在 Michael Jordan 手上跟在我的手上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去想想看我到底喜不喜欢去用这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顺不顺手，以及我要不要为了这个工具去学习。因为每一个新工具一定有学习曲线的嘛，就像刚刚举例的 AI 来说好了，完全不会用的你一开始就是乱用乱下 prompt， 可是对这个东西越来越有兴趣，你会开始想要下说更精确的 prompt 是什么，可以出现什么东西，这就是我们对这个工具的学习历程。交友软体是一件工具的话，我们对交友软体也有一个学习历程，所以就看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去 master 你的交友软体技术。的确这个东西啊是有一些技术的，然后是有一些我觉得也已经蛮多人知道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学习它。所以当你把这个东西把这个工具学会了之后，它是可以大大的增强你去认识更多的人。我在这边说的人并不一定只局限于说我要找一个人来爱或是找一个人来爱我的感情方面，甚至你在职场上面或者是你在 social 方面，你在财富方面，你要去认识人，你都可以使用这样的交友软体。交友软体也不只仅限于我们今天说的 Tinder 啊，什么 OKCupid 啊，或者各式各样交友软体，它甚至可以广阔广义到更多的，像是 LinkedIn、Instagram， 线上所有的社交软体，全部都可以是让你达成你想要的目的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我们都已经深入在网络时代多久了？快30年了，
非常久，
非常久了。我们本来都已经在网络时代，对我来说，我可能是网络是新的东西，所以我还会有一点说啊，我要去学那个网络，可是对。现在在听迷成品，然后譬如说子瑜好了， 你本来就出生在网络世代，就这应该是你的如鱼得水的东西，所以应该
就更要去学习的东西，
应该要更像鱼一样，你要在那里面去悠游在其中。
因为我觉得交友软体现在已经不像往年，就是哎呦约炮啊诈骗的这种东西、嗯、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不妙的事情是，所有需求的人他们都混在一起。
对，
那我觉得如果是对于感情或者是对于交友这方面有需求的人，你会如何建议有这类烦恼的人呢？
因为今天我们要谈线上爱情学这本书嘛，所以主要可能都还是在讲爱情的部分。那没错，现在在讲交友软体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约炮，很多诈骗，然后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很多是要约你出来做直销，要请你当下线。你要先想啊，为什么他们都会用这个工具，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这个工具方便嘛、嗯、这个工具可以很快的接触到很多我平常接触不到的人，
对，它可以接触到很多人。
所以现在我们反而是反过来想，今天我们有一个很确定的目标，是我要认识可以谈感情的对象，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列出几项问题去筛选掉那一些想要来诈骗，想要来骗我做直销，他们有他们的特定目的，我也有我特定的目的。所以当我聊聊聊聊聊到某一题，然后他们给了我答案，我觉得嗯，你是直销吗？或是嗯，你是要骗我的钱吗？或是嗯，你是要约炮吗？当我突然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啊，我大概就知道哦，这个人应该不是我要的，那我就可以直接跳过。我觉得线上交友软体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在于因为我还不认识你嘛，所以我拒绝你，我不用觉得不开心啊。
对，没有成本。
对啊，我不用觉得哦，好难过，我今天已经认识你了，所以我现在要拒绝你，好像很对不起你，我是个坏人什么？不用啊。那网络上你就是陌生人啊，你今天回答回答回答到某一个地方，让我觉得嗯，这人怪怪的，我就不要跟你聊下去啊，我就停在这边，我们的关系也不用再继续深入。所以对于想要在线上求爱的线上爱情学的朋友们，你可以先设定几个简单的筛选的方式好了。你可以看看另外那个人每次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他是不是都是顺着你的话讲。如果你不管讲什么，他呢都说对我也是欸，对我也是欸，哇，我们好合哦的这一种，一般啦，在我们还没有受过训练的心智来说，我们都会觉得哇，我遇到真命天女，
同一卦的，
对，我遇到真命天子，
就是他，
对，我们都听同样的团，我们都爱同样的音乐，爱同样类型的电影，好赞哦啊！那你要小心，就是很有可能都是他一直顺着你的话说。最近 Threads 很红嘛，然后 Threads 这个社交平台也很有趣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女生好像突然觉得哇，这里好赞哦，她可以畅所欲言。因为有些社交平台可能都还是被男性那种霸权给把持住、
哦、你说 PTT 之类的
PTT 啊 X 啊，我觉得甚至像 Facebook 都还是很偏男性向为主的。可是 Threads 上面目前就是一个很狂野很丛林的地方，所以我在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年轻女孩的真实想法，我觉得超级有趣的。其中呢，我看到了一个也是我的朋友啊，君慈。然后呢，他就说，对于那种啊，在线上啊，一提到说你听什么音乐啊，你听这个、哦，马上会 diss 你的人，他马上都会列为拒绝往来户。所以呢，他就会说，每一次第一次呢，有男生问他说，哎，你都听什么啊？他就会说，哦，我都爱听萧亚轩。他觉得这是一个他筛选对象的方式。如果他讲了，就是譬如说很流行的以前那些天后啊，或者是泰勒斯啊等等之类，男生马上露出了那种鄙夷的眼神，说，哈，你听这个、哦？那他很确定就是啊，这个人不会是他的对象，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筛选问题。那这个筛选问题呢，他是从反方向筛选的。你要小心的是，你也可以设这样筛选问题，但是你的答案是自定的。所以我们在玩交友软体的时候，一来是你不要真的很有目的性的想说我一定借由它要获得什么，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游戏在玩，
有一个心机在里面。
说在玩人好像不好，可是因为在网络上我们可以成为我们任何想成为的人嘛、嗯、对不对？所以你甚至可以带着一种说，今天的我是李冠希哦、我在说的是那个《
单身即地狱》第三季，《
单身即地狱》那个第三季那个韩国的篮球员。你甚至可以设计一下说，今天的我要是谁，今天的我是泰勒斯，我今天我是什么，然后我就想象说，嗯，李冠希应该会怎么回这个东西，嗯，泰勒斯应该会怎么回这个东西。这个已经有点像是更未来的事情，可能我们在元宇宙或是我们在想象 AI 的他会怎么说话的那种感觉，那你就可以在其中获得很多很多的乐趣。我觉得你要在线上得到爱情的线上爱情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于，你要享受在其中，你要真的觉得这个很好玩，
真的。
可是如果你把很多很多的事情想成，糟糕，他现在回了这个，我要怎么回应他？你把它想成很严肃，是在下棋或是一来一回的攻防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点压力， 你的压力虽然哦，他看不到你，可是会透过你的文字让对方感觉到。我觉得这是人跟人之间最奇妙的一点，就是你的那种害怕、那种担心是会散发出来的。
欸，我也很害怕这件事情，欸，因为我自己也是交友软体的使用者，嗯，我在这过程当中，我就是每一次每一句我都会去思考说，欸，会不会晚了一下下回，嗯，或者是我太秒回，嗯，都会去透露说欸，我是不是很着急，我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情绪在里面。而且那个情绪有些时候可能是你文字打什么人家就是有办法看穿的，嗯，那我其实想要再问一下，就是马克，你是线上爱奇学这本书的推荐人嘛，嗯，然后你同时也是作为树洞去倾听听众的心声，嗯，那可以跟我们以就是倾听听众的角度来分享这本书它的特别之处吗？
这本书是因为作者他自己想要透过这个然后去知道说这到底有没有用嘛，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他把它分成了一些很实用的教战守则，包括线上爱情学他会告诉你说，哦，视觉真的是很重要的哦，我们人类文化就是建立在视觉上面。然后我知道有非常多人他们不喜欢交友软体，然后又觉得，哦，大家都在说那我用一下好了，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是很鄙弃或是很看不起皮相这件事情的。
皮相，
皮相就是我们的脸啦，脸啦，就是他们不喜欢，就是说，哈，还不是最后就看颜值哦，这很肤浅，我不要。所以很多人排拒是因为这样的心理。可是作者就很坦白的会告诉你说，可是我们世界，我们人类文化就是建立在这个样子啊。就像今天你去吃饭，去餐厅，然后那个厨师炒出了一桌菜，然后那桌菜看起来就是焦焦的，可是他拍胸脯保证说好吃到不行，你从来没有吃过这种美味，那你会去吃吗？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嘛，对不对？而且刚刚我还加入了，那是厨师很自信，那是厨师用李冠希式的发言，你才有可能有点兴趣说，哦，真的吗？就想要试试看。可是一般不是，一般的那种厨师就炒得很焦的菜，他是那种
他直接送上去，
他送上去，然后丢给你说，哦，的那种，你怎么可能会想要吃？这是不可能的嘛。所以有这本书等于算是一个教战手册，去帮助我们导正我们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我们的阴影魔障，我们心里过不去那些坎。然后他可以告诉你说，哦，其实就这样做这样做。然后我自己最喜欢，我还把它写成笔记的一部分，就是里面呢有一个章节在讲成功约会要避免的事。也就是说它不只是线上爱情学，它在前面教你怎么样设定你的 profile， 然后怎么样去回复之后，因为最重要的还是你们要约出来见面嘛，
没错，
所以真正你还是要好好的约会嘛，就人跟人之间的 vibe 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它列出了很多很多你在约会的时候你不要做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太重要了，太清楚太明白了，然后也太简单了，我甚至都已经觉得这些东西是简单到不需要讲出来或不需要人家提醒的。可是想想自己以前的例子，然后就觉得没有，欸，好多人都在犯这样的错误哦，真的还是需要由作者的口中跟笔下就是写出来告诉大家说，其实这些东西都超级超级基本的，基本到他可能也觉得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啊，
嗯，对
就是打扮的整洁干净，这不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吗？欸，可是很奇妙，偏偏就是有人不会这么做。
我在交友软体上面也是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嘛，嗯，那其实作者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上面你尽量不要放合照，因为人家可能只有两三秒的时间去看你而已，嗯，然后还要去分辨说你到底是三个人里面的哪一个人，其实是有点费力的。然后你如果要吸引哪一个性别的人，你就不要跟那些人合照。
没错，
像比方说我如果是要吸引男生的话，嗯，那我就不要跟男生合照嘛，即便那就只是我的同学，我的兄弟而已，嗯，但是人家就是会往那个地方去联想，
就觉得你们可能是情侣或者你们有关系。
对，
这边呢我想要补充一下，第一章不要使用合照，第二章也不要，但是埋在后面一点的，也许在六七章的时候可以来一点合照。然后的确呢，就像子瑜说的，那个合照呢是不要放你的目标对象的性别。假设呢，我今天要吸引女生的话，我就不要放一个女生的合照。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来了，我们接下来可以有更细微的操作。首先呢，是为什么要把合照还是要放上去？要放上去的原因是，你要呈现一个你是有朋友的人，你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接下来他会说，如果我要吸引女生的话，我不要放跟女生的合照，对不对？这边呢有一个很 tricky 的地方是，其实我可以放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生的照片合照，因为呢会激起女性的胜负欲，她会觉得，哎呦，这么漂亮女生都会跟你一起合照啊 看来你是李冠希哦，
有市场的人。
对，看来你是有魅力的人哦，那也许我可以会会你。所以我说要玩那个软体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架构，一个交战守则，可是那个下面还有很多更细微的人性心理是可以去想跟探究的。然后刚刚在说合照也是，假设呢女生是要吸引男生的话，那你要放的合照可以放女生，这个建议是这个样子吧，对不对？也有一个小小的提醒，你要放的那个合照女生，请确定她不要比你漂亮，不要比你有吸引力
啊，不要比我有吸引力。
嗯，今天我是一个女生，我知道说哦，我要放合照是因为放合照好像让我觉得我比较有亲和力，比较合群，我有朋友，所以呢我就放了跟我最好朋友的照片，然后偏偏我最好朋友是个大美女
哦，就是会有一种
不好意思
下去的，
对对对，男性超级视觉生物，一看到以后就嗯，我想这是女朋友，所以你马上你的机会就会往下掉。
嗯，
另外呢还有人会喜欢放自己的宠物跟动物，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研究，就是女生啊如果放狗的话，你的配对几率是会下降的，女生呢如果放猫的话，你的配对几率也许还可以持平或者微微上升。这边在讲都是异性恋哦，但是男生呢如果你放狗的话，你的配对几率是会大幅上升的，男生放猫就也是会上升，但可能没有像狗这么显著，原因是什么？听众们可以一起想一想，猜一猜。
哎、欸，我以为是放猫才会大幅上升、欸、
嗯，猜一猜，猜一猜。
因为会联想到说，哎、欸，这个男生的个性应该会不错。
对，会觉得这个男生可以把狗狗照顾好，可以有那样的想象，就是哦，我可以跟他一起去遛狗，一起去外面玩等等之类的。好，这是男生放狗会加分的原因。当然，男生放猫也会加分，因为就会吸引到爱猫的女生嘛。所以，男生对于照顾小动物的照片放在 profile 上面是会有加分的。那现在要想想为什么女生不会，
我马上想到一个答案，可是我怕这个答案会有点负面，因为我觉得男生不在意这件事情。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哦不是，
男生在意识层面上面完全不会在意，因为男生就是一个没有想那么多的生物嘛，但是男生在潜意识上面呢会觉得，哦你这么爱你的狗啊，那我想你应该花很多时间陪伴他吧，那你应该没有什么时间陪伴我吧。
哦，潜意识会这样想。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会觉得啊有狗好麻烦哦。因为在交友软件上面也有非常多的失婚妇女与单亲妈妈，所以他们一定有更常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之前玩交友软体的时候，然后也有遇到非常非常多的这样子，然后可能一开始聊聊聊不错，然后有些他们就直接说、哦、我要先跟你说我离婚了，或者说我要先跟你说我有一个孩子哦。他们也知道其实这件事情对吸引伴侣跟找伴侣来说是一 个
minus, 很大的影响，
对对对对，是一个扣分项这样子。
里面其实还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用负面的字界
啊，对，
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物来，或者是说讨厌什么什么这样子、啊、我会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过滤的方式啊，但是以书中的描述来讲的话，即便这是一个过滤的方式，但是其实你还是会给人家一个拒绝的态度在里面、嗯、
而且用负面表列我觉得不止在线上爱情学上面，我觉得应该在人生上面，你想要呈现出来的东西，你的社群，你的工作，然后任何一个可以让我了解你的地方，其实我们都应该尽量的避免使用，因为这个东西你只要说我是个忧郁的人，或者说工作对我来说其实可有可无，还不是就是为了求一个温饱，这种东西可能很真实，或者那是你真实的想法没错，但其实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要不要把自己的这一面呈现出来、嗯、因为当你呈现出来的时候，别人就会看到，别人就会觉得哦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啊、但这个世界现实的地方就在于，就高能量会吸引高能量嘛，那当然低能量会吸引低能量，所以你如果表现得非常非常厌世，那你能够吸引到的就是跟你臭味相投一群人，所以就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很厌世，一起很爱抱怨，一起取暖，但如果你不希望你的人生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可能要好好的想想你要怎么样去调整你的呈现出来的态度。
嗯，没错，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合照关于自介、嗯、其实他在配对还没发生之前就已经在为你散发出你这个人的特质，
没错，
其实你的照片你的自介会影响你吸引的类型。那我这边想要再提一个书中反复提到的一件事情，叫做近摄，
嗯，
它可以说是增进好感的一个撇步啦。那可以请马克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近摄是如何运作的吗？
嗯，镜摄呢，大脑里面有一个镜像神经元这个东西，然后 mirroring 呢，在正式的人跟人之间的对谈，就是我现在看得到你的时候，它其实是用动作上面的去模仿对方，像是我跟你之间摆了一面镜子一样，你现在做什么动作，我就跟着你做什么动作。 那人类呢会很喜欢这一种同步感，会觉得哦，那这样你跟我是同一群的人。然后这在心理学上面也是这个样子嘛，就是只要我们可以找到了相同点，然后这个相同点呢，也许是意识上，也许是潜意识上，你就会觉得跟这个人比较亲近。譬如说他乡遇故知，比如说哦，我知道我们都是同一个大学出来的，或是我们曾经都在哪里工作过，哦，我们曾经都去过哪边，啊，很亲近，然后会开启一个话题。然后语言上面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刚刚一开始有说到说你要怎么样去评判那个人是不是要诈骗或是要找你直销等等之类的事情，就是他们也都用这样的方式去迎合你。你今天告诉他说哦，我喜欢看戏剧，他就会说哦，对，我也很喜欢看戏剧。然后说那你最近看了什么剧呢？然后我就会说哦，我看了什么什么，说哇，真的啊，哦，我没有看过耶，那那部剧是在讲什么的？然后这就是一个开启话题的方式。所以如果今天呢，你是想要博得人家的第一步好感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又快速的第一步，就是请对方谈论他们自己，然后你就附和他们。这在即兴表演上面呢，就叫做 yes and， 就是对的，是的，而且啊，怎么样怎么样，就在他的基础上面继续发展你的东西，所以你们的对话就会很顺畅跟很快乐。
所以这个不只是线上的对谈，就其实你在见面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吸引人家的一个。
没错没错，今天你们去酒吧，然后在酒吧里面要怎么聊天，在一个这么吵的场合当中，然后你们要聊些什么话题，那个话题肯定不能讲很深的东西嘛，就是，哦，我跟你讲我最近看了维根斯坦，然后他说什么
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不可能嘛，就是你可能就只能讲些说哦，怎么这边的音乐很好啊，然后什么啊，这也是你朋友啊，介绍一下，都是一些很表面的东西。但是就是在这些表面的事情上面，它其实是有办法去发展深化关系的。不要因为觉得啊这些东西都好肤浅哦，所以我就先排拒它，我就说我才不要做这些事情。那可能当你说我不要的时候，你就是放弃了你未来的可能性，
因为很多关系都是先从表面然后慢慢往里面延伸。
没错，一定是从这样开始的吧，你很难从一开始就插进去说你认为死亡对你的意义来说是什么。如果今天啊我们在讨论说啊，我们今天在讨论线上爱情学，然后今天子瑜的切入点是你认为爱是什么，那可能很多人听到说一开始就这样，一去哪里这么突然马上开始，就是不可能，我们一定是由浅入深，慢慢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弹进去，就跟洋葱一样嘛，对啊。所以镜像我觉得只是一个拿入场券的门票而已，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是双面的，你知道这件事情并且你学习去使用，再来是你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以后你可以防身，这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因为你知道别人会对你用镜像，所以我自己可以设定一些我自己的筛选问题，我自己去设定一些很怪奇的答案，然后我看你怎么应对。你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即兴表演在玩，
社会实验，
对，你就会觉得哦，好有趣哦。然后有一些人你会看到说哇，其实我一开始跟他聊的蛮不错的，可是今天我想到说啊，对对对对，马克说要用那个，我测试一下，就一测试以后发现哇靠，根本就不是。因为有些人他们的耐心可能比较长嘛，他的确是要诈骗你没错，可是他可能花了很久的时间去铺陈，让你觉得他真的不是，让你放下心防，可是最后会发现没有，他真的是。那你也可以很快知道说哎，又遇到一个哈，但没关系，至少在这段过程当中我玩得很开心，
有得到一点点乐趣。
对，当我们带着乐趣的方式去玩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有那种得失心。因为当我们太有目标性，我们就觉得我一定要得到他，我一定要得到他，然后最后发现他不是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失落。线上爱情也会有失恋的感觉，也会觉得我本来跟你就是聊得这么好，可是为什么突然没了，或是你竟然是这个样子，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们也会觉得很难过。
你刚才讲的这东西我真的是感同身受，就觉得说，我就有些时候不是要过滤，也不是要去试探对方，就是单纯的我跟你分享，欸，我很喜欢这个人，然后可能这个人对方不喜欢，就销声匿迹，然后就没有任何回应了，就真的在线上也是会有失恋的感觉。
对，而且这个对于子瑜来说会是一个你必须要去意识到跟我要跨过这一次的失败经历。因为你刚刚有说嘛，你会常常会想说我打这个好不好，我呈现这个样子好不好，我快一点回好不好，慢一点回好不好，你会在考虑思考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代表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去迎合别人的人。而当你某一次突然展现了你的真自己，说我爱这个，结果失败的时候 你会反而更退回去你的血里面，你的壳里面，你会觉得不行不行，我只要一展现出我的自己，别人就不爱我了，就是别人就不要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要注意的。一方面是在迎合别人的部分，你要告诉自己说，我不要迎合别人啊，我玩爽就好。你要先想这个，然后再来第二方面是，当我秀出了真自己，然后对方不喜欢的时候，你要觉得说，啊，你不喜欢哦，
那就只好这样咯。
对，一个是说那没办法，你的损失。然后另外一个方法是，你不喜欢这个，可是也许我们其他部分还是合啊。然后你就可以追问他，为什么不理我？哦，你不喜欢他哦，你不喜欢这个哦，我们要跟你吵架的意思哦。但我想听听，就是为什么也不喜欢他等等。就是这反而是一个让你们的关系更加深入的机会。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马克你自己也是在Tinder上面跟您的老婆相遇的嘛？
没错。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使用Tinder的过程当中，有什么 NG 的行为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先要分享一个哦，这个玩交友软体的方式，其实呢就是偏渣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人在交友软体上面都应该要当一个渣男渣女，
现在叫海王啊，
对，海王海后。交友软体呢就是我们的渔场，所以如果今天呢我是一个养殖业者，我当然希望我渔场里面呢都是健康的鱼，然后他们活得很开心，当然也希望我的鱼是越多越好，所以在滑的时候呢一律又滑喜欢、
啊、真的吗？
我之前呢我有认识几个 PUA 的朋友啦，我就是看他们怎么去玩交友软体的，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玩交友软体哦很快，我说哈什么意思很快？那一天呢我们就在夜店里面，然后他就打开一个交友软体，然后开始全部右滑，然后看配对了几个，然后再开始看距离多少，要不要 say hi 聊天，因为全部右滑一下子就会达到那个上限，你就不能玩了。所以他说玩交友软体很快的原因是这样子，一次就啪啪啪啪滑完了以后，他就知道哦好了，我今天没办法玩了，没得玩了。所以有些人认为玩交友软体很浪费时间，没有没有，对于渔场管理大师来说一点都不浪费时间、
哦、我第一次听到欸。
因为快速滑完了之后你马上可以看到有几个配对了嘛，对不对？
对，
几个配对了以后你再去看你要不要跟他聊天。我说了这番话以后大家就说啊不对啊，世界上大家都这样玩的话不是每个人都配对了吗？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些知识或者是有些行为是今天就只有听迷成品的人你知道了，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啊，对吧？所以很多人还是会傻傻的，就是每个一个仔细看说，哦，他这张照片，哦，他的字迹是什么？然后他经过百般考虑，他才按下一个爱心。大部分还是这样的人嘛？
哦，我就是这样的人。
对，大部分都还是这样的人嘛，对吧？所以今天你听名成品，你知道这样的滑法之后，这只是第一步哦。第二步是你愿意这样做吗？很多人不愿意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如果大家这个世界上都这样玩，那不是每个人都配对了吗？这件事不会发生，因为这世界上还是有很高以很老实在玩交友软体的人。另外也是你就算今天听到这个你也不会去实做，因为你的内心会有一个抗拒说我不想要这样子。对，所以回到线上爱情学，你要利用线上交友软体来帮助你得到感情的话，你可以好好想想你要怎么样使用这个工具。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那有没有哪一个 moment 是你觉得说你现在开始你已经不需要滑了，你就是跟你的老婆就是
没有
没有
啊，因为你是渔场管理大师啊，你当然随时随地你都要一直在顾你的鱼啊。
啊，
对啊，不要，绝对不要，就是完完全全很单一很专一，不要各位。当然就是到了已经在约会然后蛮确定我想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不再滑了，然后在一起之后 APP 就直接卸载就删掉了。我知道我刚刚讲那番话、哦、大家可能会对我印象很差，可能会觉得哦，欧马克就是渣男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呢，我还算是一个有道德良知的人，对，我就是会把它卸载跟删掉，然后真正在玩的人，他们就会继续玩下去。
哦，了解了解，我刚刚听的有点吓一大跳、啊，我以为你现在还在玩，
没有没有，我就没有了。
因为我觉得会有许多人不是像马克或者是马克的朋友那样高级玩家啦。不同的人其实还是会产生不一样的担忧在里面、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可能太过积极啊，我觉得吓跑对方、有些人就对于推销自己展现自己这件事情是有所顾虑的，就害怕对方会不喜欢、就像曾经的我那样、有些时候
曾经吗？现在不是了吗？
我在努力改善中。
OKOKOK、okay.
有些时候就是你会不自觉的去迎合他人、那想请教就是马克，我们在交友市场里面要如何去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健康的玩法这样子。
一开始呢就把这件事情当做游戏，当做玩，就真的在其中获得乐趣。 然后把现在的自己跟你理想中的自己画成一条线，然后是一个单一的线段。就像子瑜刚刚说，可能像过去的我那样，比较害怕呈现自己。但你理想上面，你知道你应该要呈现自己嘛，对不对？
嗯。
然后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也知道你应该要把你正向、阳光、积极、吸引人、有魅力的那一面呈现出来嘛。那现在你假设不是，假设你就是一个阴郁，喜欢待在家，很宅，然后很邋遢，很脏，然后一切都很不 OK 的人。好，现在你在这里，理想的你在另外一边。好，这是一个线段，那你就可以慢慢进步啊。就像子瑜刚刚说的，我希望未来我就可以慢慢慢慢的蜕变，或是朝那边成长。所以你就把这个当成是你的一个目标，你不用觉得说，哎，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啦，一切就随缘啦，不会有人爱我啦。当你这样想的时候，这个世界或者你的人生可能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可是当你有一个目标，你知道哦，好像可以往那边走哦，然后过来人都说要成为这样比较有机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是不是我应该也要朝向那边靠近一点？这不会是一蹴可及的，你没有办法从原本的很邋遢突然变得很光鲜亮丽，可是你可以慢慢一点一点的哦，这有点像原子习惯嘛，每天进步1%，改善你一点点哦，今天先从指甲开始剪起，把衣服开始烫平开始，哦，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去打理你的外貌，是这样打理的，你的内在也是这样打理的。你已经意识到了，哦，我就是很喜欢附和别人，或是我就是很喜欢顺着别人的话讲，以及我就是很担心别人怎么看我，别人觉得我怎么样。那你就要知道说，我的理想是李冠希。你现在为什么讨厌李冠希？是因为他活出了一个你没有办法活到的自己。所以你可以想说，你把一个目标或这个偶像放在那边嘛，你又想说，哦，如果是同样的情境的话， What would 冠希 do？ 就是他会怎么做。然后你会想一下，这有点像是换位思考或是另类人生的感觉。你就想说，哦，他可能会这样做，我现在做得到吗？好像做不到。
或者说适合你自己诠释的方式。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如果他那样做，然后我发现我实在是抗拒感太大了，我做不到。那你可以想一想，我可以怎么做到，或是有什么样的一小步是我比较不会那么抗拒的。以我刚刚举的那个可能大家听了以后都会很抗拒的例子来说，交友软体一律右滑，做不到啊，我觉得这个太没有节操了，我不可以。那开始往后退，你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状态？三个就要逼自己滑一个，喜欢可以吗？啊，不行。那五个呢？五个逼自己一定要滑一个，不行。那十个呢？20个呢？你就慢慢慢慢放宽到你终于觉得好啦，这样子我可以接受啦，你就从那边开始练习起。
嗯，
我们也不要求你真的变成那个样子，可是你知道你正在进步，你正在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更高几率，然后这个世界上更多人会欢迎跟喜欢的方向前进。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进步，而且等于是你在谈线上爱情的时候，你同时在自我成长。我觉得这才是最可贵的地方。你不是为了一个目的说我要利用这个工具然后得到我想要的，而是你知道为了得到你想要的，你必须自己先成长，然后是借由这个工具来帮助你去训练你那些你一直很抗拒的事情。那为什么抗拒？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到底你为什么抗拒这件事情？这世界上有些人做到，为什么你做不到？你可以很直觉的说，哦，没有，我们就是不一样的人啊。你的思考就会停在这边，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更深入的去探究说，其实我可能以前是因为遭受到了某一些的挫折，所以造成了我现在这样的可能很依附性的、依赖性的、可能很配合性的个性。这其实你要说的就是夸张一点的话，这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可以当做你心理咨商的工具，你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帮助你了解自己，不管是谈感情，不管是用线上交友软体，还是你看实境秀，其实人生一切都是关于自我成长，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件事情。愿意接受的人你就会持续的自我成长，因为你有一个 growth mindset， 你有一个成长心态，而不愿意的你就会持续的觉得，哦，我不要改变啊，我就是我。不管怎么样，那都是你的选择，不一样的选择会有不一样的困难要面对。人生只有一次，就 have fun， 玩得开心，我觉得最重要。
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的珍贵之处啊，就是它 的确是有一些表面可执行的一些小撇步，那其实它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心态，就是哎、欸，我享受这个单身的过程，然后我在里面得到乐趣之外，其实也是有一个方向说，哎、欸，我到底向往自己是什么样子，我可以慢慢往那个地方前进。那节目尾声呢，我想要引用作者对单身者提醒，作为今天的结尾。享受你的单身生活，把握这段时光，别因为你朋友都有伴了，就觉得单身很痛苦。单身不代表你很烂，你单身是因为你愿意等待真正特别的感情。当然，留意你梦寐以求的对象，别让生活停滞在同样的规律当中。至于一段亲密关系开始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许多的问题其实来自于两个人的原生家庭。至于如何自我觉察，重拾爱人与被爱的勇气呢？下一集我们请 Skimmy 帮我们解答。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今天的来宾欧马克，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